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朋友们好，欢迎您如约守候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去看一部口碑比较高，但是票房表现却一般的电影《爱乐之城》，它的英文名是《La La Land》。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星源往往评价一部电影的时候，一般会从画面、音乐、故事内容以及电影所传达出的世界观三个方面去评价。当然了，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世界观了。首先，星源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部电影的画面和音乐真的是没得说了，尤其是在开场堵车的公路上，一段非常精彩的歌舞长镜头实在是令人惊叹，就好像是把自己的眼睛放到了一架无人机上，而且不会眨眼的行云流水般的把自己带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镜头调度即使是在数字化时代都令人惊叹，但是这部电影竟然是用胶片拍摄的，导演的用心程度可见一斑，印象分给满分绝对不为过。画面是看的，所以星源再怎么说都不如有机会你亲自去看一看。每一次谈到电影的星源都会担忧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会被剧透，所以呢，现在首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一个小小的提醒，接下来的节目星源确实会做一些剧透，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听下去，因为这部电影最好看的是歌舞画面和音乐，至于故事情节和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说白了都有一点俗套，你可以在无数的电影里找到相同故事的影子。如果用非常表面而直接的话来概括的话，爱乐之城的剧情就是两个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屡次受挫的年轻人彼此喜欢，走在了一起，五年之后女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生子成家了。所以单看结局的话，每一个在享受过两个小时的视听盛宴之后的观众多多少少都会感到一些心塞和难过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跟恋人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假如女生的经历和电影差不多，过往那个有才华有激情在一起的男朋友分开了，跟现在这个物质条件更好的人在一起，那么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难过和惋惜。如果现在的男朋友正好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屡屡受挫的文艺青年，那么女生可能会怀疑，我到底要不要跟他继续走一条看上去没有多大希望的爱情之路呢？所以说，无论过往是怎样的，情侣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女生的心情多少会有所触动，而这种触动可能会让一起同行的男朋友感觉到一些难堪。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多数的观众其实都是平凡人，现实的情况往往都是男朋友们既没有文艺青年追逐梦想的那种浪漫，可能也没有片尾那个成熟稳重男那样有财力和魅力，女朋友既对男生的理想毫无兴趣，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个会有明星潜质的人。任何的电影，包括星源的广播节目，其实如果没有能够让你产生共鸣、没有代入感的元素的话，那么对于你而言它就是无趣的。就好像是有些人其实是对这部电影没有感觉的，也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当我们看过电影的结局之后，两个经历创造了无数浪漫场景的男女最终却没有在一起，我们很难过。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男生都有过经历，就是因为自己的所谓的经济能力和物质基础不能够达到女朋友的期待而导致分手的。看过《爱乐之城》之后呢，很多人难免会有一种代入感，就是觉得我好像就是那个失去女主的男主。所以当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向别人讲述电影剧情的时候，可能会加上一些形容词，比如说 把结尾描述成最终女主还是跟一个有钱的年龄大的人结婚了。但如果非要这么看的话，那这个电影就不只是俗套，而是只剩下俗了。于是我们不能单看结局，也要看过程，我们就简要的梳理一下《爱乐之城》La La Land 的故事情节。艾玛斯通饰演的米娅是一个心怀演员梦想的服务员，靠打工维持生计，同时也参加各种各样的试镜。她的梦想呢是变成英格丽鲍曼一样的女演员，但是呢，她的每次试镜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了。男主塞巴斯是一个爵士乐手，他喜欢过时的爵士音乐，他的梦想呢是开一家爵士乐酒吧，但是他却只能在餐厅做钢琴演奏。因为一时兴起，在圣诞之夜的时候不好好弹铃儿响叮当的曲子，非要自己发挥而被开除了。追求梦想的年轻人都在彼此最失意的时候相逢了，但是要注意，他们对于彼此梦想的态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女主米娅听说男主是做爵士乐的，她直接说我不喜欢爵士乐。而男主呢，在听说女主除了当演员之外还在自己写剧本，就赞扬女主角说你会创作真是个天才。但是后来在女主爱上男主之后，她说我觉得爵士乐也不错，还给男主梦想当中的爵士俱乐部设计了 logo。可是他们最初对于对方的理解和欣赏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男的认为女主在创造东西很厉害，女的觉得我虽然不喜欢爵士乐，但我喜欢你，那么我也应该喜欢爵士乐。男主为了有稳定的收入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一起赚钱，而女主呢，在男主的鼓励下也开始去做自己的话剧，自编自导自演独角戏。结果呢，男主的乐团火了，他开始适应大众的赚钱了。在男主出去巡演多日，忽然回家给女主惊喜的时候，大争吵就爆发了。男主建议女主跟着自己一起去巡演，而女主说呢，我马上要演出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我不能走。女主就追问，你的梦想呢？我以为你赚点钱就应该回来开自己的俱乐部了，你喜欢现在做的东西吗？接下来两个人的爱情破碎了，女主的独角戏并不受欢迎，心里崩溃准备放弃。男主跟女主吵架后都郁郁寡欢，无意当中男主接到了一个大导演找女主去试镜的电话，并且拼尽全力把她拉回了追逐梦想的轨道。5年之后，女主变成了大明星，举手投足都是贵妇气质，结婚生子有豪宅。男主回到洛杉矶开了一家爵士俱乐部。我们可以看到在片中之前女主角脸上的各种各样的焦灼不安已经变成了成功之后的优越感了。米娅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全片最后的10分钟是另外一个假设，米娅和塞巴斯一开始就在一起了。我们拨开这一段歌舞的绚丽细看的话，在这个幻想里边，女主角如自己所愿当了演员，而男主角只承担了完美丈夫的角色。两个人一起去巴黎弹琴演戏，但是巴黎是女主一个人的童年梦想，街角的小小爵士俱乐部是另外一个失意的男人开的。这个细节似乎反过来也在证明，其实美好的一个愿景只是女主的幻想，而并不是男主的。在他们的幻境当中，没有考虑过昔日情人的梦想，一切都只是自己而已。加上最后当男主角跟女主角相互对视的那一刻，或许他们的心里都已经知道了对方并不是可以相伴一生的人。两个人的梦想虽然都跟演艺和音乐有关，但实际上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5年之后的最终结局其实也并非是我们想要理解的那样，男主和女主应该走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就是一种遗憾。如果粗略地从情节发展上来看，这段情感故事实际上做到了自圆其说。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s thi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wonderful? Or one more dream that I cannot make true?
最后呢，到了看一部电影最重要的部分了，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以及对于这种价值观的态度。如果我们非要较真的话，单独把每个人物的变化历程拿出来看，就有一点糟糕了。女主米娅从编剧变成了演员，最后嫁给了上层人士。男主一开始不需要别人认可，后来呢却要做爵士俱乐部，然而这个在一开始并不会被认可的行为竟然获得了成功。爱乐之城当中有梦想，有现实，但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对于梦想的执着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演员面试不通过可以放弃，恋人的一点期许就可以去做自己并不喜欢的巡演。虽然这并不是影片情节的主线，但是如此的转变和跳跃是让人难以忽略的。歌舞片，歌舞片，让我们常常在沉浸于歌舞的时候忘记了这个故事的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的出彩。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同父异轭是上帝对于婚姻关系的一种提醒跟恩典，是一种婚恋的理想状态。这里边的同父异轭四个字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在一起。想象一下架在同一个曲目上的两头牛共同拉车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其二是方向一致，如果两个人方向不一致却又偏偏绑定在了一起，或者说是一个人慢一个人快，那么其结果也只能像爱乐之城的男女主角一样，看似都在担负艺术的梦想，但是方向却是南辕北辙。当激情热恋过后，痛苦撕扯的过程和分道扬镳的结局也就难以避免了。其实说到现在，对于商业电影观众都在用脚投票，能享受视听效果，能被包袱逗笑，能为不需要多思考就能够触碰到的泪点而感动，看电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然而我们又常说人生如戏，虽然有一些转折和变化是我们预想不到的，但是要想让我们自己的剧情发展得合情合理，真理的教导往往是容不得挑战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关注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与星源分享你的感想和故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